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陈岳飞被非法判刑五年，广东省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对罗基老人的冤判，苏州市14名法轮功学员被失踪28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武清区法轮功学员陈岳飞女士2019年7月4号被绑架，近日得知陈岳飞于2020年已被非法判刑五年。陈岳飞家住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东西陈庄村。2019年7月4号，河西务派出所警察闯入陈岳飞家中非法搜查抄家，抢走打印机、电脑等私人物品，并在当天将陈岳飞劫持到看守所。2019年11月25号，陈岳飞被武清区法院非法开庭。近日得知，陈岳飞已于2020年被枉判五年。陈岳飞被非法判刑后，河西务派出所所长陈宝利威胁家属不要给上网曝光，还威胁说警方正在调查是谁给上的网。据悉，2019年5月12号，陈岳飞在贴真相标语时被摄像头照到，两个月后的7月4号，陈岳飞被绑架。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30号，广东省茂名市中级法院委托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刑事法庭远程视频宣判，维持对茂名市法轮功学员罗基判刑三年、罚金一万元的冤判。罗基当庭表示不服判决，要上诉。现年73岁的罗基老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罗基屡遭迫害。2001年，罗基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广东省三水副教所受尽种种酷刑折磨，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被迫害得骨瘦如柴。2008年8月1号，警察撬门入室，将罗基绑架到洗脑班迫害。2020年8月10号上午，罗基因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绑架后抄家。警察什么也没有抄到，罗基晚上被放回家。当天下午，方兴居委会一男子拿了三张表让罗基签名，罗基一看，上面写的是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罗基拒绝签字。来人说，你不签，那我们就送检察院起诉你。2020年11月11号，茂南区检察院将罗基起诉到茂南区法院，并在2021年1月8号对罗基非法开庭。家属为罗基聘请了辩护律师维权，律师向茂名市中级法院递交了罗基的上诉书，指出罗基无罪，应无罪释放。茂名市中级法院不讲法律，无视律师的法律意见，于2021年4月30号委托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刑事法庭远程视频宣判，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市14名法轮功学员姬勇、潘宁、袁慧芬、赵海波、崔平、梅红娟、吴晓明、董婉玉、朱莹、常征、李守杰、韩桂香、姬翠平、小文，2021年5月10号被非法抓捕，至今已28天，仍下落不明。5月10号，苏州市国保和610操控各区段的当地派出所从家中非法抓捕15名当地法轮功学员，这些来抓人的人几乎都无警察着装，无证件。其中有人说，这次是苏州市公安局统一行动，是上边交代派出所来抓人的，不是我们要来抓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抓你们。也有便衣称，我们已经监视跟踪你们七八个月了，收集了很多证据，照片、监控录像等等。5月10号当天一大早，七八个便衣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姬翠平家中，有一个便衣拿出一纸空文的所谓搜查证非法抄家。 当时姬翠萍不在家，这帮警察就威胁控制住她的丈夫和儿子。到九点钟左右，姬翠萍刚一进家门，就被守在她家里的警察冲上去将她绑架。警察还抢走了她家里的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5月29号晚，姬翠萍丈夫打电话给派出所王姓警察问，我的妻子姬翠萍现在人在哪里，你得告诉我，这是我的权利，人是你抓的，我就找你，如果我妻子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得负责。王姓警察非常暴躁地说，你是在威胁我，我要把你抓起来，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信不信？姬翠萍丈夫还揭露，他去白杨湾派出所要人的时候，在派出所里被几个警察殴打，无处申诉。近日得知，5月10号，苏州市共非法抓捕了15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朱秋玲被非法关押在苏州黄岱拘留所半个月后回家，其他14位法轮功学员全部被非法关押在苏州市常熟区的一个秘密黑窝，失去人身自由，再没其他讯息。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宾州参院决议制止中共强摘器官；意大利维琴察省 DNA 市民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2021年5月发起第98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要求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禁止那些参与非法强摘人体器官者入境美国。决议案指出，自1999年法轮功学员一直遭受中共的酷刑，对此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以及许多其他政府和第三方组织都有记录。宾州参议院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强摘器官的行为，并进一步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启动一项禁令，禁止任何一家美国教学医院培训中国医生进行移植手术，直到中国促进对其移植基础设施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同时，宾州参议院向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以及宾州的每位国会议员提供该决议案的副本。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5月29号，在意大利维琴察省蒂埃内市，法轮功学员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功法，教授练功动作，同时讲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活动在室内举行，人们坐满了房间，仔细地聆听着学员介绍法轮大法的原理、历史和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在播放教功录像的同时，还有两位学员缓慢地重复动作，让人们可以轻松地跟上。其他学员则在一旁给予学练者具体指导，纠正不准确的动作。许多人喜爱带有介绍法轮大法信息的折纸莲花，一些人签署了致意大利政府的请愿书，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在得知所有法轮功活动都是免费的，均由志愿者义务提供后，一位女士深表感谢。她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并购买了包括《转法轮》在内的两本法轮大法书籍。活动结束前，有市民询问集体练功的时间和地点，表达了他们想要继续学练法轮功五套功法的兴趣。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86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反迫害中坚持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6日。磨难来时，往往就是在自己修炼上松懈之时，让邪恶钻了空子，这往往是突然出现的。出现后能不能做好，就看自己平时学法修炼扎不扎实了。第一部分，磨难突然出现。那天一早，家里突然闯入几个自称是610的警察，其中一个说是有件事需要我去派出所做个笔录，其他的就在屋子里检查我的几个提包及书桌书架上放着的大法书。因事发突然，当时有点发懵，虽然想到要发正念，但明显正念不强。这时我心中隐约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它也不起作用了，它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这才能看得出来。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可是由于曾经被迫害过，对警察这类人总存有一点仇恨心理，这时又让我看到那个以610自居的年轻警察自鸣得意的样子，感觉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很可怜，被邪党造谣媒体的谎言毒害太深，机械的被邪恶操控还不自知。在去派出所的路上默默的背法发正念，我的内心很快平静了下来。我用平和的语气给车里的警察讲法轮大法真相。当我讲到周永康、李东升曾经都是610的顶头上司，现在都成了阶下囚，并说对法轮功的迫害难以维持了，不久610就会解体，你们怎么不想想将来？我讲的看来对他们触动很大，都面露难色，十分尴尬。有个带头的说，不管了，高兴是一天，犯愁也是一天，以后的事不想那么多了。看得出这些问题他们也想过，内心是空虚的。尽管讲大法真相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清除他们背后邪恶的因素，但在根本上还是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可自认为会减轻迫害，结果还是被非法行政拘留了15天。第二部分，利用邪党的法律反迫害。从拘留所回家后，我与同修交流了做行政复议的具体事宜。要说这次绑架的所谓证据也是漏洞百出的，举报人上交的数据及地点 与监控拍到的我所在的地点不是一个地方，相距甚远，时间上也对不上。我在行政复议书中提出这些，也是为了进一步讲真相。但是我的重点并不是证据有没有错，而是强调只因怀疑我发大法资料就抓我是非法的，换言之是定性错误。同修有支持我的看法的，也有反对的。持反对意见的同修认为，去行政复议无非两个结果，要么被抓起来，要么否决。修炼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在法上去认识。通过学法我悟到，行政复议只是我们用法律讲真相反迫害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在使其在就公检法人员方面起作用，只要基点正了，事情一定会顺。在同修的帮助下完成了行政复议书，复议书的重点还是强调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法的，具体事情中的证据只是一笔带过。第三部分，公检法人员也是我们要救的。我们知道救人需去掉人心，慈悲心常在。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大法弟子没有敌人，迫害大法弟子就是犯罪，参与迫害的警察才是最可怜的，是被谎言欺骗了的生命，是需要被救度的人。告诉他们真相，就是在制止他们犯罪。我先去了分局，门卫表示找国宝必须要先预约，否则不让见。我看到这些门卫都是年轻人，是当兵复员的，比较淳朴，也不拒绝听真相，边上也有凑过来的，自然也是为了听真相来的。有的善意提醒我说，信访办就在边上，你可以去那儿问问，可以让信访接待人员试着找国宝。我拿着行政复议稿到窗口交给信访办的接待人员，那人一看是法轮功的事，马上胡起脸，出口就不善，称呼我是什么法轮功分子等。没什么奇怪的，他们也是被恶党宣传毒害的生命。我看着那张板着的脸，平静地说，法轮功的事情就不能信访吗？为什么要用有色眼睛看我们呢？你还没仔细看看我那张纸上写了什么呢？那人只得再次拿起我递给他的稿子看，眼看着他的面部表情在发生着微妙的改变，变得温和些了。我也在默默地发着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恶因素。看完后他说，行政复议不归国宝管，你找国宝干嘛？我告诉他，行政复议的接待处我去过了，他们说必须要有拘留通知单才能受理，可我和家人都没收到过什么拘留通知。我问过了，这个单子必须由你们分局出具。工作人员立即给分局国宝打了电话，因为听了真相，他的态度明显有了变化。最后他在电话里对国宝说，你们不开行政拘留通知单，人家怎么做行政复议啊？挂电话后告诉我，过几天会通知你过来拿。果然隔天就真来电话说，国宝领导明天下午见你。我知道平时很难有这种讲真相的机会，可是第二天下午去见国宝头子的路上，先是被交警堵着说不在停车范围，快到目的地时车没油了，路上由于和同修没配合好还发生了争执，好不容易在下班前赶到了那里，那个领导室下来了，我想好的要怎么怎么讲，可惜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正念不足，没讲多少话就匆匆结束了。他问我为什么要通知单，我说要行政复议，他说可以补个盖章复印件给我，但这只能用于行政复议，不能派其他用场，今天晚了，开好了会通知我。后来我得知分局把行政拘留通知单还寄给了我驻地的派出所，户籍警还特意问了我此事的详情，借此机会我给户籍警讲了真相，派出所内其他警察也围着听，当知道我要去做行政复议， 需行政拘留通知单时，他们马上给我复印了一份，并盖了章交到了我的手上。过后还去了两个相关法律援助事务所了解有关法律的基本条款，一路也是借着咨询讲大法真相。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发完证念即去了区政府相关部门，在大门口被拦下，问我有什么事。我把准备的书面材料拿出来说明来意，门卫打电话给办公室，让我在电话里自己说明情况。不一会儿，接电话的那位负责人下来了，看了我的行政复议书，是为法轮功的事，表情显得有些为难。我说你们是接受行政复议的部门，应该对任何需要行政复议的案子都一视同仁。他回答说，是的，不会区别对待。这人打开我提交的行政复议书，仔细看了一遍，忽然说，这个今天收不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上面提出的赔偿款没有写金额多少。我知道他是找借口不收，我想不能在一些枝节上再打来回，当即说，这条可以划掉。他已找不到推脱的理由，勉强地收下了。我讲了修大法被迫害遭冤枉的经历，希望他们能公平公正。他似乎改变了一开始的那种对立的情绪，说，你放心，我们会按照相关法规办理的，回去等通知。就这样，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复议流程之一，阅卷。尽管阅卷的过程比较程序化，但难得有与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牢记去前与同修交流的重点，不是为了证据是否充分，目的也不是为改变以前的判决，目的是要讲清修大法被迫害是被冤枉的，江泽民对大法定性是非法的，要少涉及个人所遭受的冤枉及不公。在与工作人员沟通的过程中，对方渐渐地在改变，由开始只同意我把卷宗局部内容抄录下来，到后来说可以用手机拍下来，明显有了善念，最后还说，如果现有证据证明他们站不住脚的，我们会要求他们提供更多有效的证据。通过对照片的整理，我完整地得到了这次迫害的详尽记录，之后使我能有针对性地写真相信给相关部门及人员。反思自己这次的被迫害，表面原因是没有注意安全，但向内找发现，是因为自己还有许多人心、争斗心、做事心、仇恨心等，同时也暴露出平时学法不扎实，没在根本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第四部分，救人中自己得到提高。给有关人员写信的过程，也是自己修心的过程，特别是给那个举报的人写劝善信时，写完再修改时发现，语句中隐隐约约地透着怨恨心，当时吃惊不小。修了这么多年，怨恨心没有去干净，不经意时就会表现出来，抓住了就去掉它，提笔重写，写着写着就感觉被党媒造谣宣传毒害的民众挺可怜的，他们正等着我们告诉他们真相，他们的脑中的恶念清除了才能真正得救。写着写着，一种希望他们能被得救的急迫心就出来了，写完再看，自己的信明显具有了说服力，还多了几分亲切感。因为这次是举报地派出所警察跨区上门绑架我的，抢走的大法书籍等都在那个派出所里，使我要回我的东西相当不便，去一次要花很长时间，到那儿还不一定能碰到承办警察，好不容易见到了都说不上几句话，要么推给分局国保，要么又说他的领导交代了，法轮功相关书籍等要上交，不能还给我。每次只要碰到他们，能讲多少真相就讲多少，那就没有白去一趟。有几次去了回来后都感到没希望了，好几次有放弃的念头。师父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修炼呢， 最难的还不只是吃苦，吃点苦很快就过去了，没做好过后就明白过来了。最难的是在无望中，看不到希望中，却能够一直精进，这是最难做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最难的你们已经走过去了，剩下的没有那么难了，只是把它做得更好点，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想想自己也没那么难，也就是多跑几趟呗，每次承办警察都能听我讲一些真相，多跑些路也值。由于听我讲的真相多了，承办警察越来越明白了，态度也在发生的变化，他答应再去和领导说说，我原以为他是在应付我，就没太在意。不久他通知我去一下，去后这个承办警察让我到他们的办公区域，领我见了他的领导，说这是某警长。警长客气地让我坐下，说你就是某某啊。我知道这位领导是要听真相。确实，从425到720，最基本的真相他都认真听。说到信仰，他说他也有，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我问，你对马克思了解多少？我就从撒旦教讲起，共产党宣言中开篇就说，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他没打断我，仔细听着，可能对他而言，从没听到还有这样的说法。我自己也觉得正念十足，就有条不紊地讲给他听，讲得也比较自然，让人不会产生反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警长起身，让我等会儿，他去与那个承办警察耳语几句，承办警察去里边取出所有从我家搜来的大法书籍等东西，让我看看有没有少东西，还说了句，没必要扣留，都还给你。我知道这是两个生命明白大法真相做出的选择，在心里为他们庆幸。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动心，只管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6日。2020年初，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扩散到全球，大陆各种灾难不断。由于中共邪党用一贯掩盖、撒谎的手法，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众生被蒙蔽。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做得更好？怎么样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师父在经文《理性》中告诉我们，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使我更加认识到，我们要加大力度，本着真善忍，利用各种方式、方法、慈悲善念地去讲清真相，唤醒善良人们的正义良知，让他们不要追随邪党，走向毁灭之路。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当然我讲最后时期啊，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天象的变化和这个世上的变化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邪恶已经自身都难保了，只不过是那部迫害大法弟子的机器还在运转而已。但是呢，我刚才说，走到最后了，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
当初那么艰难的环境，那么邪恶的环境，你们都走过来了，没理由不在最后做得更好。在多年的修炼中，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就唯有多学法，学好法，多理解法。学法时要做到敬师敬法。我现在学法的时候，改变以前的状态，我对每个字都要恭恭敬敬地读出来，对语气助词不能一带而过，标点符号应该有停顿，这样读法不会读错，同时尽量用法约束自己，遇事向内找，把讲真相与修炼结合起来。当一天学两讲法，再结合发正念，加上练功都做得很好时，讲真相、发资料、做粘贴的效果非常好。我们每天上午去讲真相，中午去发资料，下午学法。2020年7月份以来，各个社区、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好几个人到大法弟子家逼迫签字写三书，我听到了后心里还有些害怕。我想，怕什么呢？怕被抓，怕被迫害。这时我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我认识到了，到底是谁怕谁呢？是他怕我们。我们堂堂正正，我们坦坦荡荡，何惧之有？自古以来，邪不胜正，我们是正法修炼者，是逆流而上的勇者，你越坚定，他就越怕你，这是一定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我一直在想，我得法20多年了，我的一切都有师父安排，我怕什么呢？这不是冒出人的东西占了上风，神的一面发挥不了作用吗？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我就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最好的事、最伟大的事、最神圣的事，当然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让所有的一切都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开路。在这次骚扰大法弟子的事情中，有的同修们做得很好，抵制邪恶因素，就是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你们这样做对你们不好，告诉他们远离共产邪灵，三退保平安，明白真相得福报，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生命得救度，有美好的未来。有的同修家，他们去了两三次，最后听明白真相了，握着同修的手说，谢谢，谢谢。我听到这个情况后，就是感觉和以往不一样了。因此，我们讲真相，真的是大法弟子在做助师正法的事，而不是常人在做好事。我想，这么伟大的高德大法，在这万古机缘中叫我得到了。我是多么的幸运啊！我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特别在这历史的最关键时刻，还有那么多众生没有得救，我要抓紧时间多学法， 坚定地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克服一切困难，去掉安逸心和惰性。我们每天都在做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也就是三件事。特别是从2019年12月份发现疫情以后到现在，做的资料比以前更多了，一天下来心情特别高兴。一切有师父安排，我们尽管在大法中去修，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不管下多大的雨，刮多大的风，有时连风加雨，冬天连风加雪，出门有时眼睛都睁不开，这样也挡不住我们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冬天不好贴，我就再买些双面胶，再贴上一层，这样就好贴了。在我的心目中，救度那些被邪党欺骗、毒害的众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去年8月21日这天，我早上去取资料，回到家已经快到8点钟了，我就用8号袋装真相资料，60本还没等装完，孩子开门告诉我说，姥姥，刚才有人敲门，说是社区的，我没有给他开门。我说，好的。当时我在北卧室关着门，一丁点也没听到敲门的声，我也没动心，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继续做着装真相资料的事。装完资料，我就学了一讲法，到中午12点发完正念，我就去发真相资料，回来学法。第二天到街上，同修说昨天又到学员家敲门了，我也没有动心。我想，旧势力是以毁人为目的的，我们是以救人为目的的，不管出现什么形式，只要一天没结束，就应该抓紧时间想办法救人，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我是1997年4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的修炼路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师父为弟子操心费力，付出的太多太多，而且不要我们一分钱，不要我们任何东西，只看我们那颗向善的心。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不能辜负师父的期望。在最后不多的修炼路上，要放下自我，纯净无私地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无论在社会、家庭、亲朋好友、同修之间，讲清真相中，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有让我们修炼心性提高的好机会。把这一年来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各位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讲真相，宣传栏内容被撤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1日。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拉拢人都是金钱利益，都是常人的东西，那都是一时一世的事，而你给予他的是生命永远的事，而世上的生命又都是为这件事情才在世上存在的。不要小看了你们做的事，你真的跟世人讲透真相，那就不一样了，再不行，那就是人对未来的选择了。2020年9月中旬的一天，同修到我家告诉我，社区广场宣传栏橱窗里贴有直接污蔑法轮功与师父的宣传内容，咱们怎么办？我说，首先多发正念，消除社区相关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 再向内找近期本地区同修的修炼状态。近一段时期，有的同修对当前迫害有些麻木，修炼有些懈怠，有的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状态，有的同修执着修炼时间的结束等。几天后，看到宣传栏内容未动，要想毁掉内容很难，因玻璃窗锁得很严又很高，前面还有监控，广场平时人很多，晚上还跳广场舞。于是和同修商量，写信给社区负责的人讲真相，同修同意我们用不同形式和内容相继邮信。过程中，我用强大的正念，以平和的语气，善意地给他们讲真相。我知道社区相关人员也是受害者，是执行上面的指示去做中共恶党实施的所谓的清零行动，他们对大法弟子骚扰的范围很大，对众生的负面影响也很广，我们光靠发正念还不够，得让他们明白真相才能制止他们行恶。我在信中告诉他们，你们在社区工作忙碌的同时，不知有没有感受到今天的我们正面临一场人算不如天算的沧桑巨变。迷茫中，你们是否意识到善恶有报的天理以千百种不同的形式正在兑现中？给你们写这封信很重要，也是你们工作中需要了解的信息，对你们开展工作有好处，对你们个人也有益，希望你们认真地看一看，赶快把宣传栏里污蔑大法的内容换掉，否则会毒害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那么你们就干了世上最坏的事，会有报应。试问一下，你们了解法轮功吗？我讲了大法的红传，讲了法轮功是合法的，信仰自由，讲了为什么要三退，讲了善恶有报是天理，讲了有关预言等，给他们指出选择的路。真相信寄出三天之后，同修又来找到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广场宣传栏内容更换了。我问，那十几个橱窗的内容都换了吗？他说没有，只有前三个污蔑大法内容的换掉了。我说那就是正念的力量。近日各地与本地区的同修都受到不同的干扰，中共协党实施所谓清零行动，有很多警察社区人员，他们强调是上级安排全国性的，说照办了你们以后就没事了，否则就会影响家人子女的前程。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怎样面对，如何去做呢？有的同修心里不稳，离开家躲一躲，有的同修心态很稳，你既然找上门来，那我就面对，用平和的心态和口气给他们讲真相劝善，效果很好。通过写真相信，我体悟到用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不管遇到什么干扰与迫害，无所不能。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最大的善心帮同修闯过病业关，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7号。前一段时间我去了一个较远的地方，看望了一位修了20多年的同修。这位同修说自己几年都在吃药。5年前我自己两个脚趾上出现了灰指甲的现象，我买药擦了2个月无效，我还不悟，又使用偏方，1个星期就治好了。可是1年后又复发了，我再用偏方，3天又治好了，1年后又复发了。这时我才悟到，这不是病，而是业力或干扰。我就对着自己的身体发正念，我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分子、原子等等微观粒子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都得听从我的命令和指挥。现在我要同时层层灭掉干扰我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和业力假象，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大概发了3到5次正念以后，2年多的灰指甲假象再也没有出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就想要尽心尽力地帮助磨难中的同修。
可是我怎么帮，帮什么呢？我学法又思考了十几天后，慢慢地理出了一个头绪。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用师父的大法打开他们的心结，尽快找到并堵住修炼中的漏，让他们树立起坚定的信师信法的正念，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一，用善念理顺同修有意无意间拧着的劲儿。由于有的同修被病业折磨了三四年了，有的长达五六年，时间长了，不但正念不足了，而且还容易产生负面思维，所以有时帮他们发正念，效果就不太理想。这就需要把他们有意无意间拧着的劲儿执着松开理顺，才能使他们融于法中。同修为他们发正念才能起作用，才能尽快的解体迫害干扰同修身体的病业假象。第二部分，启发同修找到执着并堵住自己的漏。对磨难中的同修要有善心耐心，起码要做到不埋怨不指责不贬低不嘲笑，多鼓励多肯定他们修炼中的长处，增添同修战胜磨难的勇气和信心。要真诚善意地让过病业关的同修回忆病业假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己是怎么对待的，磨难发生前后说没说过错话，做没做过不符合真善忍的错事，有没有太执着于名利情，有没有仇恨的念头和隐藏的色欲心。在这次磨难中找到自己修炼中存在哪些执着和漏洞了吗？找到了又是怎么弥补过失与堵住漏洞的呢？我们要静心地听，对他做得好的地方及时给予肯定，不足的地方最后进行切磋等等。千万不要帮倒忙，不能没有善念和耐心，只看对方缺点不看优点。现实中确实有少数人不管不顾地埋怨加指责地帮助病业中的同修，增加同修的心理负担，促使他破罐子破摔，甚至丧失勇闯病业关的信心而放弃修炼。这样的话，我们不但对不起难中的同修，也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伟大的师父，自己还造了业。修炼中一边消业一边造业，行善没有造业多，你怎么提高心性与层次呢？第三部分，真诚地鼓励同修树立起战胜磨难的信心。帮助同修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因为自己首先要多学法多理解法，才能选择师父有针对性的讲法，去起悟同修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强大正念。对照师父的法，我们在遇到过病业关消大业时，是坚定的信师信法，排除干扰，放下生死，正念正行，闯过死关，消去罪业，成就一个伟大的神呢？还是去吃药打针动手术，把业力压回身体的微观中积存起来当常人呢？虽然吃药打针动手术好像痛苦暂时缓解了，但那不是把它又压回到身体的微观中积存起来了吗？等下次业力反上来时会更痛苦更严重，甚至要了你的命。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我们要把不好的事也当成好事，把病业关各种磨难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等等坏事当成消业悟道提高心性升华层次与境界的好事。业力不反出来，我们看不到摸不着，它反出来了正是我们消除它的大好机会。第四部分，向内找，要站在正法的基点看问题。向内找，我们还有多少情欲望和人心的执着没有放下呢？每当我们跟别人争犟乱发脾气，妒忌心色欲心怕心怨恨心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为私为我执着自我的私心起来时，那么争来的不就是业力吗？ 旧业未消，新业又造，特别是色欲心，这是一个人人要过的死关呀。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肯定是我们自身有漏，那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漏，谁也钻不了这个空子。每当遇到磨难、宵夜、过关时，被邪恶迫害或矛盾来时，我们是先找自己的不足和漏洞呢，还是怨天、怨地、怨别人呢？可能有的同修会说，我不会向内找。我个人所悟，向内找，简单的说，就是找一找自己有没有违背宇宙特性、真善人这三个字的言行。王锡主说，是找自己还有没有对名利情的执着，只有放下所有的执着才能提高。还有的同修病也来了，不去闯关，却怨师父不管他了。有了这一念，就会被旧势力抓住了，就会下死手把你往地狱里打。所以不敬师不敬法，是黑手烂鬼把修炼人拖入地狱的最大借口。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我们要站在正法的基点看问题，不要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一味的承受消业。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坚定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做，才是在修炼自己，才是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我们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我们修好自己了，我们人身体所对应的更宏观更微观的无量天体中无量无际的众生，他们也就得救了。这不也是在救度众生吗？这多重要啊。如果我们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不但以前救的众生无处可去，我们自己都会被淘汰掉。那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无量无际的众生，不也被淘汰掉了吗？这后果太可怕了。最后，我真心希望正在过病业关的同修们学好法，发好正念，尽快闯过病业关，多救人，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的路还在向前延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1日。中国新年过后的这一段时间，我感觉进入了一个很特殊的修炼状态，总体来说就是变得比以前有所松懈了。具体说来，表现是这样，在2020年中国新年之前，我一直按照计划在我所在的城市里发真相资料，刚好到了新年之前，我把计划内的地方都去发了。本来想过年以后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打工，再打开一番天地，结果找工作的事非常不顺利，没办法按照预定的计划走，看书学法也很难静下心来。看看另外空间，我的世界里面一切都随着我心念的变化而变化，眼界也无法再向前延伸。而且从去年疫情开始以来，我根据那些先人的预言判断，人类很快要进入新的历史了，我们的修炼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共邪党无论如何也走不过2020年。结果2020年过了，人类的变化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进入2021年，后面的路怎样走？我最近真有些迷茫。今天学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1年的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的一段话，很有感触。师父这样说，你必须做到不抱着所求之心学法。
大家早已经明白这个问题了，不能抱着执着解决问题的心去看法，你就静静地去看，收到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溜号，一走神啊，那就等于白学。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从这一点上讲，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现在总结一下，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学法时心不静，走形式。再深究一下原因，是我自己思想深处觉得悟不到更多的法的内涵了。结果就在昨天，我在看转法轮第二讲的时候，又看出了新的法理，这个宇宙的空间最终是什么，生命的元神又是什么等等。回忆我当时的状态，是在开始学法的时候，也没有把精神集中起来，学着学着突然有一个念头一闪，注意到了什么，结果回头再看自己刚刚没有精心看过的那一段，顺着以前曾经悟到的法理再进一步去分析，结果悟出了新的东西。所以我总结的经验是，一定要自己静下心来学法。现在那些常人的文艺作品很能干扰人心，让人的心不静，什么抖音、微博，这个明星、那个明星，一开始觉得看一看也无所谓，结果一看上去，执着心就会被放大，不但心不静了，还耽误很多时间。我认为现在是历史的最关键时刻，要走好这段路，学好法是最基本的保障，一定要静下心来学法，用学法修炼产生的正念去推动外在的变化。虽然对后面具体如何去做，我还是有些模糊，但是我相信我会走出这段修炼的低谷。这一期人类的历史不管还要延续多久，只要还在延续，那一定是师父为我们的修炼和救度众生而开创的。我们修炼的路要在不断的精进中向前延伸。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